太后看出了两位老太妃的心思，语重心长地说：妹妹，你们别怕嘛，其实呢，这事儿也算不了什么大事，大家心里都明白，只要给那两个姑娘抬个旗级，挣了名分，不也就是了吗？再说他们俩身上还有功夫，皇帝出远门带上他们，只怕我还放心些呢。俩人听了这话，这才放心了。李氏说：嗨，其实啊，倒没有什么人到我那儿去说这些事儿，只是听我的丫头说，皇上到畅春园去啊，都是住在柿子园的偏殿里，后来才听人说里面住着两个女人，一个叫小红，一个叫莺莺。太后点了点头，嗯，这就是了。你们回去啊，就说奉我的懿旨，先把他们接到李氏妹妹那儿吧，过了年带他们进宫来见见我，然后再去叩见皇后，叫他石榴叔给他们抬个旗级，光明正大的当个嫔妃，省得让人背后说闲话。耿氏在一旁说：老佛爷，如今旗务是庄亲王和洪胄管着的，我回去啊跟胄儿说一声，人不知鬼不觉就把这事儿给办了。唉，这都是为了维护皇上的体面呐。唉，说起皇帝呢，什么都好，就是有这一宗毛病，我真是怕他吃了女人的亏呀。听说他还不止这两个呢，还有个翰林院姓许的老婆王氏，好像说他跟皇帝也有来往呢。小红他们也罢了，事出有因，可这王氏是有丈夫的，怎么好沾惹呢？说出来名声多不好啊。所以这些个事儿啊，我还真不能全撂开手不管。哎，说起来我也真是够做难的了。不管吧，怕放纵了他，管得紧了呢又怕委屈了他。那年我处死了锦霞，听说皇帝难过了好一阵子呢，好几次到他宫里去祭祀。唉，天下有几个儿子能体会得到做娘的心呢？不处死锦霞，乐得安安生生做我的老佛爷，处死锦霞折了我的阴质，为了他可到头来还不一定领你的情呢。说着掏出手帕来擦了擦眼泪。三位太妃见他伤心，急忙都劝慰他。齐氏说：嗨，可怜天下父母心，我虽然不读书，但是从小听父亲说过小慈是大慈之贼的话，太后这么做是成全皇上的名声，这是为了江山社稷的事儿，岂能伤了阴质呢？锦霞地下有知，不但不会怨恨太后，反而会觉得自己死得其所呢。唉，说起来我那时候要是把洪胄管得严一点，何至于落了这样的下场呢？一想到死了的儿子洪石，齐氏的眼泪夺眶而出。李氏接过话茬：嗨，我说呀，太后实在不必伤感，如今皇上不是好好的吗？外面朝政处置的好，又孝顺又圣明，比圣祖爷先帝爷还得人心呐。我娘家兄弟是管藩库的，说如今朝廷存的钱呐，是大清开国以来最多的，听说那铜钱都生锈了，穿钱的绳子都腐朽了。我说句该长嘴的话，哪个男人不好色不爱女人呐？皇上这点子毛病啊，真也不算一回事儿。耿氏也说：可不是嘛，李氏这话背地里说呀，一点都不错， 哪有不吃腥的猫啊？我看呐，皇上是个重感情的人，也并没欺负了谁嘛。不过话又说回来了，好色终究是个毛病，有太后管着，将来年岁越来越大，也怕就慢慢收心了。几个人你一言我一语，说的太后转悲为喜，笑着说：哎呀，可不是嘛，难怪人都说天下本无事，庸人自扰之。哎呀，我也是个心里存不住事儿的，平常呢和你们几个老姊妹见面少了，这些个梯级话呢又没人说，今儿这一说开了就收不住闸了。不管怎么说，皇帝的体面是最要紧的，耿妹妹回去和咒儿说一声，打虎亲兄弟，上阵父子兵，他这个亲王可和别人不一样，叫他想办法把那个许家的给我远远的打发走，叫他们分开了不再见面也就完了。好好好，这个容易，您放心，那姓许的如今在国子监清水衙门，放他个道台什么的，打发的远远的，他总不会把家眷留在京城吧？这么着，他平白无故升了官，高兴还来不及呢。像他这样的官职啊，皇上也没有理由挽留，您看这样可好？太后使劲点了点头，嗯，好，好，好，好，就这样办。几个人又说了一会子闲话，才各自散了。乾隆心里惦记着皇后的病，便带着那拉氏和汪氏同乘銮舆冒雪而来。到了雨坤宫，天已经擦黑了，宫女儿们有的正忙着往下撤扇，有的在西厢房里煎药，烟雾袅袅，药香四溢。东厢房里已经长了灯，隔着窗户看见一个六品顶戴的中年医正正在案前写药方。乾隆心想，皇后正在里边休息呢，自己要是把医正叫过来问话，皇后在里边听见了，肯定要换衣服出来迎驾，反倒给他徒增劳乏。于是便给两个人使了个眼色，三个人悄默声的直奔皇后的寝宫大殿。只见太监秦妹妹和唐儿一边一个，刚伺候皇后吃过药，此刻正在漱口呢，两个人都全神贯注地服侍皇后，根本就没发现乾隆他们。还是皇后一抬眼看见了乾隆，忙挣扎着坐直了身子。哎呀，皇上来了，瞧我这店里的人是越来越不会当差了，皇上来了都不知道禀告一声。唐儿和钱妹妹急忙跪下请安。乾隆快速瞟了唐儿一眼，都起来吧。扶下身子对皇后说，朕瞧你的脸色好像比昨天还好一些呢，怎么样，肚子还疼吗？朕瞧着好像换了太医了。哎，别动，就这么歪着好了。秦妹妹，快把那个大鹰枕拿过来，给你主子娘娘垫在头下。哎呀，真笨，不是这样，脖子下边不能留空，瞧这样垫实在了，就不用使劲了，明白啦？秦妹妹急忙躬身回答，是是是，往后奴才就这么着给主子娘娘垫。几个女人见皇上这样关怀皇后，都不免有点吃醋，互相看了一眼，淡淡一笑。皇后舒适地靠在枕头上，见丈夫偏身坐在炕沿上，目不转睛地注视着自己，关切怜爱之情溢于言表，心中十分感动，抿嘴一笑说，哎呀，皇上如今也变得这么婆婆妈妈的了，前些时吃药好像是吃反了，昨天格外不好呢，我还在想，我曾说过，我要是不好了， 请皇上赐我孝贤两个字的谥号，不知皇上还记不记得了。今儿换了太医，是老太医贺孟照的儿子进来把的脉，上午吃了他的一剂药啊，嘿，就觉得好得多了呢。看来这病人和郎中啊，也得讲究个缘分呢。乾隆这才放心了，笑着说，哎呦，瞧你得了点子小病，身子骨不爽，何至于就想到谥号上头去了呢？听朕的话，别总钻牛角尖儿，凡事呢想开点，乐天知命，什么病都好得快。回过头来吩咐秦妹妹，秦妹妹，那个给娘娘治善的不是叫郑二吗？去把他叫来，还有那个太医也一块叫来。
这
秦妹妹答应一声下去了。乾隆这才腾出功夫认真地打量唐儿一眼，只见她穿着藕荷色的裙子，裙下露着一双小脚，古铜色的绣花鞋，细腻的脸蛋白里透红，满头的秀发光可见人，笑靥如花，真个格外撩人。乾隆一愣神，笑着说，好长时间不见弟妹了，身子还好，孩子也好吧？唐儿脸一红，忙蹲了个万福，谢万岁爷惦记。刚说到这儿，秦妹妹已经把郑二和太医领进来了，俩人跪在地上给皇上磕了头。乾隆打量那个太医，不过40岁上下，白净的长条脸儿，颌下三缕长髯飘浮胸前，就问他，你是贺孟照的儿子，叫什么名字？朕以前怎么没见过你呢？那太医见皇上垂问，又提起父亲的名字，赶紧又磕了个头回答说，臣正是贺孟照的儿子，叫贺耀祖，自幼随父学医，也读书科举，年过30，功名不就，只得了个孝廉，也就断了仕进的念头，拜黄山汪世明为师，专心学医，在汪老师座前行医8年，后由安徽巡抚马家化推荐到太医院，因职位卑小，直到今日才有幸得见天颜。哦，好，不走仕途做良医，祖传医道不足，学艺深山，路子对，也有志向。只是朕不大明白，贺孟照的医道已经很高了，特别是治疗头晕目眩、气壅痰喘什么的，已经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，你为什么还要到外面去求学呀？难道你对家传的医学还有什么不满足吗？回皇上话，臣正是奉父命到外面求学的。所谓登峰造极，是病假痊愈后虚夸谬奖，连家父也不敢承当。有道是，大道深渊，不可以里程丈量，学海无涯，不可以深浅测之。耀祖乃墨学小生，入此医道，敢不惴惴小心，如临深渊，如履薄冰。乾隆听了，连连点头，觉得不能小看这个太医。看来你很小势力嘛，不过朕也略通医道，大道渊深不在口舌之间，运用之妙存乎一心，对症如对敌，用药如用兵，这里面大有学问呐。你不妨说说皇后的脉象和症状。贺耀祖连连磕头，臣谨遵圣谕，不过臣听了皇上的话深感愧疚， 我主圣学渊博，实在比臣想的明了十倍呀，臣佩服的五体投地。至于皇后的脉象嘛，娘娘经血三月未朝，其他的医症以为皇后凤体素日羸弱，是因体内饥寒不散之故，肾寒无补之过，所以给皇后娘娘投的都是发散的药物。这药虽然是良药，他们的本意也是好意，但是不对症候，入于五脏，助纣为虐，就成了虎狼之药。皇后虽然有时表面缓解，其实内里吃了大亏呀。娜拉是在旁边听了，吓了一跳。哎呀，照你这么说，那以前都是吃错了药了，这可怎么得了啊？贺耀祖不慌不忙地说，哦，这只是学生的粗浅见识，所幸的是太医院一向用药谨慎，剂量也很小，再加上皇后娘娘平时性情恬淡，雍容大度，这就好比一尊大铜鼎，虽然放错了东西，但它的容量大，耐力大，也就无大妨碍了。皇后用了臣的药，要是有寒冰乍破渐渐消化的感觉，臣就有了八成的把握了。皇后躺在炕上，一边听一边试着感觉体验，不仅笑着说，哎呀，是啊，还真是的，我真有破冰的感觉呢。贺耀祖听了十分高兴，是吗？娘娘，前天臣来给娘娘诊脉，已经查到娘娘是喜脉呀，今天看来喜脉是越来越明显了，求娘娘让臣再诊一次脉才能做定论呢。贺耀祖在那边给皇后把脉，娜拉氏在一旁心里是一个劲儿的发酸，心想身边的这位汪氏虽然位分不高，但是人家好歹也有了个女儿了，将来顶不济也得封个和硕公主什么的，自己呢可倒好，皇上临幸的次数虽然不算少，可是至今仍然是月月见红，岁岁放空，将来人老珠黄还不知道是个什么样的下场呢。想到这儿，泪水在眼眶里一个劲儿的打转转，可是当着皇上和这么多人的面儿，他只好强忍着。再说唐儿，他是一门心思的想和乾隆单独说说话，心不在焉的盯着贺耀祖。此刻贺耀祖已经把完了脉了，高兴地说，哎呀，好啊，娘娘果然是喜脉，但是前段时间用药不当，胎气受了点损伤，娘娘这几天先不要用药，只需用人奶兑上点红糖，时常服用，慢慢的就好了。乾隆一听高兴坏了，脸上放光啊，秦妹妹，快取50两银子赏贺耀祖，并且赏贺耀祖五品顶戴，以后专门伺候太后娘娘和贵主们。刚才只顾说皇后的病了，竟然把个正二给忘了。乾隆见他还跪在一旁，笑着说，啊，你是正二，叫你来呢没别的事儿，朕知道你有个爱偷东西的毛病，那是因为穷的，你烧的一手好菜有对你们主子娘娘的脾胃，这就是你的福气。朕还是那句话，娘娘进一两肉，朕赏你一两银子，只要伺候的好还有赏赐，别学那些小人手长就会往外倒腾东西，连朕的面子也给你扫了，你可听明白了？
是是是，奴才正二明白，
主子这样待我，我要是再犯那毛病，那还算人吗？不但奴才要好好伺候主子，将来奴才还得让奴才的儿子也好好伺候主子的儿子。几句不伦不类的奉承话，把在场的人都给逗笑了。雨坤宫里洋溢着欢快的笑声。乾隆看了看汪氏，好了，你先回宫吧，朕今晚翻你的牌子。天不早了，朕和唐儿到那拉氏那儿说会子话，然后呢弄一辆严严实实的车送傅恒太太回去。皇后要是有什么事儿啊，告诉汪氏一声。说完便和唐儿那拉氏一同出去了。那拉氏的寝宫在御花园东边的景和宫，规制呢只比雨坤宫和钟粹宫小了那么一点点儿。前面有一座五营大殿，后面一溜六间大屋，东边两间是待客用的，西边两间是宫女们住的，中间两间才是他自己日常起居的地方。三个人进了他的寝宫，立刻觉得温暖如春，香气扑鼻。自从唐儿和乾隆的事儿被那拉氏撞见，三个人当面说清爽之后，唐儿和乾隆以后幽会就都是由那拉氏来安排了。自从唐儿生了孩子，俩人就再没见过面。那拉氏心想，他们肯定要有一番亲热话要说的，便笑着请乾隆上炕，一边替他脱靴子一边说，皇上，我这六间殿房啊都是地下过火，六间殿一样的暖和，唐儿先在这伺候着主子，我去取点百合香来。说完就退出去了。唐儿明知道他是故意的，脸一红想说什么，可是张了张嘴又咽回去了，几个宫女儿也都知趣的退出去了。殿里立刻静了下来，只有殿角那座自鸣钟咔咔的响着。乾隆仔细打量着唐儿，只见他满脸通红，扭扭捏捏的摆弄着衣带，越发美丽动人。他轻轻叫了一声，唐儿，这一阵子没见，你出落的更标致了，来，过来，到朕跟前来，让朕好好的看看你。唐儿不好意思的看了乾隆一眼，慢慢的挪着步子蹭到乾隆跟前，刚想说话，乾隆一把把他揽在怀里，一边紧紧的拥抱着他，一边情不自禁的在他的脸上、额头上、嘴唇上一阵狂吻。唐儿，唐儿，想朕了没有？啊，快说，快说呀，你想朕了没有？
我，皇上，我无时无刻不再想着皇上。这可怎么好啊，这我的罪孽就越来越大了。哎，这都是前世的孽缘呐。
唐儿一边说着，一边紧紧搂着乾隆的脖颈，慢慢的解着自己的衣带。突然乾隆浑身一震，他慢慢的缩回了手臂。唐儿一愣，睁开了眼睛，见乾隆直勾勾的盯着自己发愣，不解的看着他说，
万岁，您这是怎么了？
乾隆默默的替他系着衣带，爱怜的抚着他的秀发，深深的叹了口气说，牡丹花虽好，不归我所有啊。记得去年分手的时候，我们在贤若花园观音亭前说过的话吗？
那怎么能忘得了呢？我说过，不管将来怎样，能得到皇上这份情，
我就是下地狱也不枉此生了。
不，朕不许你说这种话。朕不是和你说过吗？不再和你往来，一是为了傅恒的名声，二来是为了朕的儿子，我们都得好好的活着，能与你时常见见面，朕也就心满意足了。朕虽然时常想你，但说什么也不愿意让你落了锦霞的下场，令朕难过终身呢。你放心，朕至死也不会忘记你的。
皇上，皇上，你千万别这样说呀，奴婢算什么人物？皇上这样说，越发折煞的奴婢不能活了。
乾隆替唐儿轻轻地擦了擦眼泪。好好好，朕不说了还不成吗？哎，唐儿，朕正要问你呢，你这次进宫来，朕看你好像有什么事儿吧。